好，现在我们进入阿那阿罗汉道心。阿罗汉是已完全解脱者，他已破除烦恼，所以叫做阿罗汉大啊，阿罗汉大。阿罗汉道心呢，是令到自界证得阿罗汉果，完全解脱的心呢，此心彻底灭除了五个维系的结。第一，对色界生命之欲求；第二，对无色界生命之欲求。这两个呢，阿那含呢，阿那含当他死之后，他生在色界天，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对色界生命之欲求，以及对无色界生命之欲求。但是阿罗汉呢，就完全的根除了。啊，除了这两个，还有另外三个，就是我慢、调举跟无明。啊，在你的心中调举呢，那是不奇怪的，因为只有阿罗汉没有调举。啊，所以阿罗汉也断除了，阿罗汉道呢也断除了剩余的不善心。哪四个呢？哪剩余的不善心呢？四个邪见不相应贪根心，以及一个调举相应痴根心。阿罗汉呢，也称为大漏尽者啊，最胜供应的人。啊，佛陀也是最胜供应，阿罗汉也是最胜供应。那这边给你们一些额外的知识哈，所有的佛都是阿罗汉，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是佛。那么他们两个证道的有什么分别？哦，佛陀也是阿罗汉，舍利佛尊者也是阿罗汉，目犍也是阿罗汉，有什么分别？圆满，比较圆满。哪一种圆满呢？哦，阿罗汉平常的弟子阿罗汉呢，他还有习气，还有习气。佛陀呢，没有习气。哦，给你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叫有一个阿罗汉的阿罗汉的比丘。因为他前世呢，很多事都是婆罗门出身，婆罗门是很傲慢的，很傲慢的一个种族，所以他在前世，他当他是婆罗门时候，他有一种习气呢，他喜欢叫别人呢瓦萨那，瓦萨那就是低级的啊，低级的，他喜欢叫人低级的，所以因为他这个习气呢，当他这一生他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他还有这个习气。所以有一次呢，他出去托钵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车夫载着一辆马车，里面装了很多药。那因为他这个习气呢，他就叫这个马车夫说：“嘿，地级的，你车上载什么？”这个马车夫就很生气啊，为什么骂我地级？哦，他就讲说，因为嗔恨心的关系，他说这马车载的是鼠便。老鼠的粪便，他就回答，他讲骗话，哦，因为他很生气，为什么骂我低级？哦，其实他讲他低级，他有没有嗔恨心呢？他是没有，阿罗汉是没有嗔恨，只是一个习气而已。哦，但是这个马车夫呢就不知道，哦，说我带的是老鼠的粪便。他一讲完过后呢，整辆车的药呢，马上变成老鼠的粪便，因为是对一个阿罗汉讲啊妄语啊，打妄语。所以他看到过后很伤心，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就哭了起来，啊，哭了起来。那经过路边经过很多人就问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哭？他说，他就把事情的来源跟他说，那个没有关系，你亲自去到这位阿罗汉尊者前面跟他道歉、啊，凡是你身口意对阿罗汉有什么不恭敬的话呢，如果那位阿罗汉还在世呢，你跟他道歉的话，你能够什么消除你的啊这个恶业啊。所以他就跟他道歉过后呢，车上的老鼠粪便呢马上又变回他的药了啊。所以呢，阿罗汉呢啊，弟子阿罗汉呢还是有习气的啊，只有佛陀是圆满的。好，现在我们已经分析完了89种心，我们看集大所缘的耳门心路过程。
当这个声所缘呢同时撞击耳近摄即有分时升起以下的耳门行路过程，有分 过去，有分是有分波动，有分断，五门转向耳室。来看这个耳室啊，这个耳室呢是依什么而升起啊？我们先不要讲了，依什么而升起耳近摄啊？耳室呢是依耳近摄而升起，耳近摄在我们耳朵里面啊，这个要记得，刚才已经讲过了，六个六里面耳室是依耳近摄。那五门转向呢啊，你看除了耳室是依耳近摄，五门转向心、领受心、推度心、确定心、塑形心跟彼所缘，这些心呢全部都是依心所依处。好，你自己做一个记录。这个呢啊，当你修到明色的时候啊，修到这个明法的时候，如果你是在缅甸哈、啊，在爬奥禅师门下修的话呢，爬奥禅师就会问你了。他会用很多方法来套你说你的修行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有时他会问你说 OK 耳识是依什么而升起，有的人就回答耳识是依心所依处，过关还是有过关吗？不能够过关，回去再做啊，明天再来报告啊。所以这些呢细节呢也是很重要啊。然后这七个塑形心呢，就是造身口意啊，造业，通过身口意造下来的业。这种业一共有多少种呢？29种啊，包括12个不善心，8个有因善心，8个有因为作心，有因为作心是属于阿罗汉的啊，跟1个无因生效心。所以如果我们讲到欲界29塑形呢，就是这29，以后会讲到哦，如果啊你有时间呢就跟他背上来啊。这17个啊，你看的时候是看这17个，但是你的心中呢，你心中要知道说一个升起过后呢它就灭掉，供给下一个升起的因缘啊，啊升起过后呢它又灭掉了，又供给下一个升起的因缘啊，过后它又灭掉了，又供给下一个升起的因缘。你不要说看17个以为说17个同时出现啊，你要记得这样。对，这样一个心灭了，供给下一个心升起的因缘呢，这种缘叫什么呢？叫无间缘。在24言的时候有讲到啊，24言是阿毗达摩里最深的一部啊，叫无间言。所以一个心呢，一个心升起啊，你看14页啊，执行其刹那间的作用，随后变坏灭，供给下一心升起的因缘条件啊，这种因缘关系叫做无间言。如是一心是刹那次序，心流呢持续不断的发生，整个心路过程是没有一个操纵的我存在。好，心一升起，因为因缘生它就升起，因缘灭它就灭，根本没有一个我。所以如果你把心当作是我的我自己，那是什么邪见啊？那是邪见。它只是一个心流持续不断的发生，依照啊心知定法而发生啊，整个心路过程呢是没有一个操纵的我存在，一切皆源自因果缘起的法则。讲几个因果缘起的法则啊。来帮忙查。 为什么讲这个速行心路过程的升起呢？一切都有赖以因缘啊？为什么呢？比如说心路过程的升起，一定要有什么它才会升起啊？一定要有所缘啊，很好啊，一定要有所缘，有所缘生，这个心路过程就升起。没有所缘的话，心路过程会不会升起？不会。所以他说是，它是因果关系啊，因缘和合的东西。然后呢，比如说要升起耳识，耳识要依什么而升起？近色啊，要依触色啊，或者近色。所以这个 base 啊，这个近色呢，也是凑成铸成这个心路过程升起的因缘啊。然后过后呢，如果这个心升起过后呢，它不断掉，它不灭掉，心升起它不灭掉，如果它不灭的话，这个会不会升起？不会。这是什么缘呢？刚才才讲到了无间缘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具足了所有因缘啊的关系呢，所以这个心路过程才升起。所以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啊，没有一个我在操纵着，没有一个背后控制着啊，好像基督教说有一个啊上帝啊在控制着，但是在佛教呢，一切都是讲因缘啊，因缘和合，因缘聚呢它就升起，因缘散呢它就灭。好，现在我们讲完了五门心路啊，现在我们看一门心路。第一个呢，一门心路可以分为两个啊。我们先看第五页啊，先看第五页。一门心路呢，可以分为有限或者是欲界心路，或一门心路可以分为欲界心路，或者是安止速行心路啊。欲界心路呢，又可以分为随起一门心路，或者是独立一门心路啊。什么是随起，什么是独立，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然后安止速行心路呢，又可以分为世间安止心路、处世间安止心路。在世间安止心路里面呢，又可以分为色界安止心路，你们读来，无色界安止心路，以及神通安止心路。在处世间安止心路呢，可以分为道心路、果定心路，以及灭尽定心路啊。所以现在大概有一个印象，我们先来看欲界心路。欲界心路过程第六页，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介绍他的心路过程啊。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叫随起一门心路过程啊。当五根门只受到无所缘撞击一次，而在五门心路过程停止之后呢，过去所缘即会呈现于一门，引发了许多一门心路过程。由于这些心路过程呢，是随五门心路过程之后升起，他们称为随起心路过程。好，因为他们随五门过后的。明确的视之所言是发生于这些随起心路过程。你看他的心路，第一个啊是啊，当然之前有过去，有分事，有分波动，有分段，然后五门转向，一起来，门转向，我们讲演示好了，演示、领受、推度、确定，七个塑形心，两个彼所言，过后就升起了。啊，有分，然后一门，然后这个一门心路叫做随起一门心路过程。为什么叫随起呢？因为它是随在五门心路过程后面的，所以叫随起一门心路过程。然后它的心路是一门转向，七个塑形心跟两个彼所缘，然后又跌入有分 过后一升起一门心路，又跌入有分，又升起一门心路、哦、这种心路叫随起一门心路、嗯、第二个独立一门心路过程，当六所缘的任何一个直接 呈现于一门，而不经过五门心路过程，它可以来自直接体验的，通过观照的等，这个它是独立，不用通过。比如说我现在突然间想起我母亲，我没有，也没有通过五根门啊，没有，纯粹是通过有分心啊，从有分心那边开始。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做独立一门心路过程，明白吗？我们再来看那个随起一门行路过程。以前我之前有讲过，比如说有人诽谤你、哦、有人诽谤你，然后那个很刺耳的声音撞击到了你的耳近色，升起耳门行路过程。过后呢，如果你生气的话，那个行路过程是什么行路过程？什么是一门还是五门啊？就升起一门心路过程了、啊、所以业呢，比较重的业呢是在一门心路过程，不是在五门心路过程，因为五门心路过程那个声音还不很清楚、啊、所以在一门心路过程，然后很多尘就、啊、在一门心路过程升起了。那如果你如理作意呢、啊、一门转向那个时候你如理作意呢，那你尘根，你就把这个尘根心改成善心啊，这一切呢都是发生在一门心路过程，嗯、啊，所以这欲界心路过程一共有两个。我们现在进入世间安止心路，啊，世间安止心路呢就是色界安止一门心路，这个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不用再重复。无色界呢安止一门心路也讲过了。所以你这边五门心路过程都是有一定的次序啊，十七个心事它是一定的啊，过去有分事，有分波动，有分段，五门转向事啊，然后等等，它是一定的。但是一门心路过程呢是没有一定的啊，比如说啊，欲界的一门心路过程的心是怎样，有分波动，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七个数行星，两个比所缘，这是欲界的一门心路。如果是色界呢，有啊，看，如果不懂看看色界的心路过程，昨天已经讲过了。来，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天作进行随顺种性禅，然后有没有闭所缘？没有，有分，一样吗？所以你看一样吗？欲界的行路跟色界的行路一样吗？不一样。现在我们看道的行路，道心记得吗？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天作随顺，对不起，偏坐进行随顺种性，然后道啊，色界是禅，道心是道，然后果心呢是果，所以他们的心路一样吗？都不一样啊。所以呢要分辨一点，就是五门心路过程的心路呢有一定的次序，但是一门心路呢是没有一定的次序。所以色界跟无色界安止一门心路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不用再讲。道心的心路过程呢我们也讲过了，你回去自己读、啊、因为很多很多很多重要的我还要教你们。果定的心路呢你们也自己读。现在我们看神通安止速行心路第九页，神通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昨天这个八个处世间的心路过程。第十页就是说啊，道心它作用是什么？斩断烦恼。果心呢是体验被斩断，果心是被体验被斩断烦恼过后的那种清凉，那种解脱。这两道心取什么为所缘？道心取什么为所缘？涅槃。果心呢？果心呢也是涅槃啊，两个都是取涅槃。种性呢也是取涅槃，但是种性不能够斩断烦恼啊。所以我们看出世间的心路过程啊，第十页初次证入道果的心路顿根者啊，第一个我们来读他的心路过程。第一个，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偏坐进行，随顺种性道。什么道呢？初次证入道果的心路是什么道啊？啊，七陀环道啊。然后两个果，什么果呢？七陀环果啊，果报心。然后过后心路过程完了，就跌入有分。这个偏坐进行随顺呢，这三个呢是取所缘啊，他的所缘偏坐进行随顺的所缘是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之一啊，其中一个。然后过后呢，种性呢在这边呢，从凡夫种性呢，它开始进入圣者种性的转变点。然后他就证到了道啊，须陀洹道。在这一当下呢，他断除了三劫，同时执行与以事圣地有关的四种作用。好，这个道心呢，同时在一刹那里面，在一刹那里呢，他同时断除三劫，并且同时执行与四圣地有关的四种作用。哪四种呢？第一个是彻知苦谛，第二呢断除极谛，第三证悟涅谛，第四呢开展道谛。什么道谛啊？八正道啊。当一个禅修者呢观无我时证悟涅槃呢，他就叫做空解脱啊。这个当观无我是证到涅槃呢，它是这个道呢，从空而无我的一面呢，原取涅槃为目标，所以称为空解脱。如果他观无常时证悟涅槃呢，它叫做无相解脱啊。这个道心呢，从无相、无常相与稳固相，没有无常啊，这个无相就是无常相跟就是无常相这一面，缘起涅槃呢为所缘呢，所以被称为无相解脱。当观苦时呢，证悟涅槃呢，解脱。这个道心呢，从脱离可爱的一面，它缘起涅槃，所以称为无愿解脱。然后道心这个证悟道果的心路过后呢，这位须陀洹这位须陀洹想进入果定呢，要取涅槃之乐，那他心中呢就会升起啊，他观还是观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啊，然后就进入了果定的心路。这果定的心路怎么跑呢？我们看啊，进入果定的心路，第十一页啊，当有学圣者，什么是果定呢？啊，以灭或者以涅槃为所缘的圣果的安止为果定啊。 以涅槃或者是涅为所缘的圣果的案子为果定。这个果定呢，凡夫可以进入吗？啊，不可以，只有圣弟子呢才能够以出世间啊，出世间的案子，只有圣弟子才能够进入的果定。那进入果定的目的呢，是想当下啊，当下得以体验涅槃之乐。所以当有些圣者呢，如须陀洹，欲进入果定体验涅槃的寂静时，他将先观照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什么是行法？讲过了，什么是行法啊？无情，或者叫做因缘和合之法啊，叫做行法。因缘和合之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所以他将先观照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当其中之一相啊，比如说无我啊，呈现在一门时呢，有分波动两次后就断掉了，随后升起一门转向审查及确定所缘，过后升起四个自相应善心，就是取塑形心的所缘为所缘，这样的一个意思而已。因为这个是极大所缘，这个的目标是很清楚，很对心的撞击力是很大的，所以呢啊，一定有两个比索人出现。比如说一辆车你驾得很快、哦、你突然间要停可以吗？不可以、哦、所以这两个比索人就是好像是大 break 一样、哦、因为塑形心跑得很快的，他要大 break 才能够停、啊、所以两个比索人过后呢，整个心路眼门心路过程就完了。完了过后呢，心是不能够断的、哦、心是不能够断的，除非你进入灭尽定、哦、Unless you enter into Nirodha Samapatti, the consciousness cannot be、啊、the continuity of the consciousness cannot be、啊、the continuity of consciousness cannot be stopped。如果是阿罗汉呢，是四个自相应为作心啊，之一扮演偏作进行随顺的作用，随后升起一个进化 Vodana 取涅槃为所缘，过后呢升起许多次的须陀洹果心安止塑形，随后有分心再升起，那人从果定中出来。你看他的心路，来你们读。第一个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偏坐进行随顺进化果果果啊，这个果可以很久啊，你要进一个小时它就升起一个小时，你要进入两个小时它就升起两个小时，然后这个果定的心路完之后呢，有分心就升起了、嗯、当凡夫成为圣者后呢，他不会再退转为凡夫，所以种性心事切断一次凡夫种性就足够了。过后在过后的道与果心路呢，进化取代种性。所以如果是须陀洹，他进入什么果定啊？须陀洹果定。如果是阿罗汉呢？阿罗汉果定。好，今天这个出世间的心路就、啊、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我们再来第一章的第一戒，分别八十九种心事，第十七页，第十七页，第一章的第十七页，找到吗？好，这八十九种心呢，可以依戒来分别、哦、你看它又可以分为世间八十一个心，然后出世间八个心。这个世间呢，这世间心呢一共有三个、哦、有三种心，三种
戒的心呢组成这个四件心，四件心第一个是欲戒，然后色戒跟无色戒，所以这个上二戒呢是包括色戒跟无色戒、所以欲戒一共有54个，这54个又可以分为12个不善心，18个无因心，跟24个有因心或者是美心。那上二戒呢一共有27个，那往上二戒又可以分为色戒的15个心跟无色戒的12个。然后刚才讲的12个不善心呢又可以分为8个贪根心，2个嗔根心，2个痴根心。然后无因心呢又可以分为7个不善易熟心，8个善易熟心，3个为作心。7个不善易熟心是由什么业产生的？是由哪一个心产生的？来再听一次，7个不善易熟心是由89种心里面的哪一些心所产生的果报？对的啊，12个不善心，然后8个善意熟心是由89种心里的哪一些心所产生的果报？好，你讲24个善心呢、24个善心不是24个善心，哪有24个善心啊？如果你讲24个美心的话，包括一熟心，一熟心可以产生果报吗？啊，一生心本身是果报啊，不可以产生果报。所以这个8个善意熟心是由什么？有因心里面的8个善心所产生的果报。然后3个为作心啊，所以无因心呢一共有18个，有因心呢有24个，可以分为8个。欲戒善心，8个欲戒易熟心，8个欲戒为作心。好，我问你问题，8个欲戒易熟心是89种心哪几个心所产生的果报？对的啊，8个欲戒善心可以产生8个欲戒易熟心。那欲界为作心是属于阿罗汉的心。好，现在看上二界，色界有15个，分为5个色界善心，5个色界易熟心，5个色界为作心。5个色界易熟心是由5个色界善心所产生的果报。这个果报心呢，这个色界5个色界易熟心呢，只能够出现在哪里？色界怎样？只能够出现在色界。是梵天的劫生事啊，劫生事。5个为作心呢，谁才能够有这五个色界为作心？的色界禅那的阿罗汉，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下次我问，不可以再讲错了。然后无色界一共有12个心，4个是无色界善心。四个是无色界欲熟心，无色界欲熟心是由无色界善心所产生的果报啊。这个无色界欲熟心会出现在哪里？在无色界天啊，在无色界。然后无色界为作心，谁才能够拥有这无色界为作心？好，这是终于对了啊。好，另外8个处世间心，8个是道心，8个是果心，都明白吗？好，那我们再看一戒，现在这个是一戒而分别89种心，现在我们来依什么？依本性来分89种心事。依本性有哪4个呢？依本性可以分为4个，哪4个？好啊，心可以依本性啊，89种心可以依本性分为善心、不善心、易熟心跟微作心。我们来看，这一共有多少个不善心呢？ 所以在这十二个不相信是在欲界才有的，有看到没有？十二啊，色界有没有？没有啊，色界没有不相信。无色界呢？没有。所以色界跟无色界的众生啊，他往生的时候呢，啊，不会下十二道，可能下人道，但是不会下十二道啊。然后出世间有没有不善心？没有，更加不用说了啊。然后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善心，欲界有多少个善心？哪八个？记得吗？以什么相应？啊，以智慧相应的啊。如果是不善心呢？八个不善，十二个，八个贪根不善心，以什么相应？邪见，然后以邪见相应。然后色界，色界有多少个善心？五个，记得吗？寻视喜乐一精性，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禅，拿这五个善心。无色界呢？四个，哪四个？记得吗？空无边处善心，是无边处善心，无所有处善心，非想非非想处善心。所以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个？对不起，出世间有四个善心，哪四个呢？须陀洹善，须陀洹道啊，须陀洹、斯陀洹道、安那洹道、阿罗汉道，这些道都叫做善心啊。所以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个？21个啊。所以89个，89种心里面呢，有21个是善心，12个是不善心。然后再看一熟心，一熟心跟唯作心都叫做无记，为什么呢？啊，没有业的成分呢。看一熟心，欲界有多少个一熟心？八个一熟心啊，所以那15个加上8个，一共23个。很多人追不上，好了，翻回去啊，翻回去。OK， 第八页啊，第八页有没有打开第一章的第八页？那20种23一熟心，八个欲界一熟心，这八个啊，所以有八个了。然后18个无因心里面有多少个是一熟心呢？啊，7个不善一熟心，7个再加上8个善一熟心，就15个，15个加上刚才8个一熟心，所以全部有23。美心，24个美心里面有没有一熟心？多少个？好，8个。然后无因心有多少个？无因心有不善一熟7个，不善一熟8个，就15个。一熟心，现在讲一熟心啊，啊，现在我们讲有一熟心，就15个嘛，对吗？15个再加上美心里面有8个，15加8都好，23，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23，知道吗？这是欲界而已哦，我们讲欲界而已。现在我们讲色界，色界有多少个一熟心？5个。啊，知道哪5个吗？回去自己找啊。无色界呢有多少个？多少个一熟心？4个啊。无空无边处一熟心，是无边处一熟心，无所有处一熟心，非想非非想处一熟心。然后处世间有4个，哪4个呢？须陀洹果心、斯陀洹果心、阿那含果心、阿罗汉果心。好，再看唯作心，唯作心在欲界有多少个唯作心？哪11个？再看唯表，来，再看回这张梁总第这张表，这样很快就可以找到了。哪11个？加起来多少？所以啊，一共有11个啊，在欲界呢，一共有11个唯作心，
啊，你看那个表，美心里面有八个，看到没有？然后无阴经里面有三个，加起来十一个啊。现在是讲欲界而已啊，十一个。然后色界呢，有多少个为作心？看那表，五个。无色界呢，四个啊。看表来回答，你就可以回答了。加起来全部多少为作心呢？二十个啊，加起来全部二十个。所以这个八十九种心事呢，啊，一本性可以分为十二个不善心，二十一个善心，三十六个欲熟心，二十个为作心。啊，这个大概有一点印象就好了，这个不用去背它，啊，不用去记得这么，因为我的要求没有这么高，你要背最好。你要背是最理想，不要背呢也没有关系。再看最后一张大张的，来看最后一张最大张的。八十九种心类表啊，如果你看这样横的啊，就是心可以依什么？依本性分为什么？善心、不善心、欲熟心、为作心啊。如果看直的呢，心可以依界分为，好，那这边写得很清楚哦，二十一个善心拿二十一个，啊，从业地智相应无心到阿罗汉道心，啊。所以呢，不要把时间花在这边，你回去自己看。好，
章啊，心路过程之概要。心路过程呢，巴利文叫 VT， 你看第四章的下面，中间那个解释啊 ，which 是直译巴利文是路的意思啊，但在此呢，这意为过程。当诸心以根门或一门升起以视之目标时，它不会杂乱无章或单独的升起，而是在一系列不同的视之过程阶段。依照有条有理的次序呢，一个接着一个的升起，这次序呢名为心之定法。这一点明白吗？哦，之前已经讲过了。那现在我们看心的寿命第二页，心是快速生灭的，在闪电间或眨眼间呢，即有十万亿个心事刹那过去了。虽然它极短暂，但每个心事刹那呢，还可以再分为三个小刹那，即是生时、住时跟灭时。这三个小刹那等于一个心事刹那。所以心啊，心虽然它跑得很快，在一眨眼有十万亿，但是每一个心呢，又可以再分为生、住、灭。哦，这生住灭呢，就是一个心事刹那，明白吗？那现在看色的寿命，哦，所以心的寿命啊，分成三个小刹那。组成一个心事刹那。现在看色的寿命，色法呢也是经过生住灭，但是这三时所占的时间呢，是等于十七个心生灭的时间。 所以一个设法的寿命呢是十七个心事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啊，一个心事刹那。如果是十七个心事刹那，等于一个设法的寿命。所以是心快还是设法快？心快啊。你可以看那个图，啊，那个图一共有十七个心，啊，一个圈圈，十七个心。这十七个心呢，等于一个设法的寿命。然后明呢，或者是明或者是心啊，心与设法呢是同时升起的，啊，在升起的一刻他们是同时，但是因为设法是十七个心事刹那嘛，啊，设法的寿命是十七个心事刹那，所以他住的时间呢，啊，住的时间就有四十九个小刹那，啊，四十九个小刹那过去了，然后。明与色呢，一同时灭，看得懂吗？嗯，看得懂就不用再解释了，不大明白。这十七个心事刹那等于一个设法的寿命，哦，设法升起的时候，设法也有生住灭，哦，它也有。它也有设法有生住灭，心也有生住灭。在第一个心事刹那，设法刚刚升起的时候呢，啊，也就是心升起的时候，同一个时间，设法的升起跟心的升起是同一个时间，啊，但是设法的住呢，又跟心的住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设法的住啊，已经有差不多有十六个，啊，有十六个心跑过去，有十五个心跑过去，啊，所以，这个生啊，设法的生跟心的生是一样，但是设法的住呢，啊，我们讲一个心有三个小刹那，那十七个心有多少？啊，五十亿个，好，那生，设法的生时跟心的生死是同样，所以一个小刹那过去了，好，然后设法的灭时跟心的灭时也是一样，所以又一个小刹那过去了，剩下多少个小刹那？四十九，剩下中间四十九，啊，四十九个心事刹那，啊，等于设法的。什么住时，因为设法的生在这边，设法的灭在这边，中间是他的住时，他的住时呢等于新的四十九个小刹那，大概有一点印象就够了哈，只想告诉你说设法的寿命啊，新的寿命呢很短，设法的寿命呢是等于十七个心事刹那，最重要你记得这一个，所以明法与设法的生时和灭时的时间呢都是一样长短，但设法的住时呢等于明法的四十九个小刹那。那心跟色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心是一个借着一个升起，心是啊一个升起过后呢它就灭了，啊，第二个升起他不能够说在一个时间里面啊升起两个心，没有这样的事，哦，只是一个升起过后那灭掉，另外一个升起又灭掉，又另外一个升起，哦，一个时候不能够升起两个心，但是设法呢，设法在一个时刻里可以升起几千万啊，几千万的设法，一个时刻心是一个而已，但是设法是几千个啊，比如说火是设法吗？啊，火是设法，那这个设法可以产生，它又可以产生新的设法，所以它一个它产生新的设法，一次产生呢是 几千个单位的，几万个、几千个单位设法。好，这点呢，它跟心是不一样。所以，因为心呢，它只是一个，而且它刹那生灭很快，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比如说，你现在在听经，你知道有多少千万个心跑过去，但是你什么都看不到。设法呢，因为它升起的单位呢，一次升起的单位很多，所以对聚起来呢，就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你可以看得到我的手，我的手是设法，但是这是就观念而已，它是由地水火风啊四大组成的啊。至少你可以看到一个概念哦，你可以看到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但是心呢，你根本完全看不到。原因就是因为设法它升起的时候是啊几千个单位堆积在一起，明白吗？所以心是一个接着一个升起，而设法呢是在小刹那里不断的从几千个单位升起，所以堆积起来的设法呢可以从肉眼看到，但是刹那生灭的心呢却只能以慧眼，就是由定力而产生的慧眼哦，你才能够分辨它。那现在我们进入有分，然后有分这个很多人都不明白，有分是或者叫做有分心，bhavanga，啊，巴利文我们叫 bhavanga。bhavanga 这个字呢是由两个字的组合，一个叫做 bhava，bhava 是有或者是生命，啊，书都有了，你们不用写。anga 呢 ，anga 是因素，啊，所以 bhavanga 的意思呢就是生命的因素。为什么叫生命的因素呢？因为它是生存不可缺的条件，所以它又叫做生命流。为什么叫生存不可缺的条件呢？如果讲说生命的话，生命是由什么？由名色组成的，哦，如果讲那名呢，就是心事，哦，很多个心事，生了灭掉，生了灭掉，生了灭掉，哦，那在灭的，在一个心路过程里面呢，在一个心路过程里面，哦，十七个心事，那这个心路过程完了过后呢，会升起什么？记得吗？升起什么？有分心。有分心过了，又再升起另外一个心路过程，所以有分心又叫做生命流，它是生存不可缺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有分心的话，这个心路过程完了过后呢，啊，没有升起有分心，心就断掉了。心是不可能断的，除非你进入灭尽定啊，你罗达萨玛巴蒂，心才会断掉，不然心是不可能断掉的。哦，所以呢，有分心呢叫做生命流，是生存中不可缺的条件，它也是它的作用呢是什么？维持生命流以不断啊，使到我们的这个心事生命流不会中断啊。有分事的作用是维持生命流以不断，所以这个叫有分。那有分是善心吗？啊，是善心吗？不是啊，有分是果报心，它是受过去的善跟恶业的影响而得到的果报。哪些恶业啊？十二种不善心啊，还有善业呢，包括八种善心，然后色界善心，还有无色界善心等等，由这些业产生的果报啊。有分是由这些业产生的果报，然后有分的作用呢是保持在意识当中，从投生至死亡之间的生命流呢不会中断。每当没有心路过程发生时，有分心呢即会以每一刹那中生灭，啊，升起就灭掉，升起又灭掉，特别是在无梦熟睡的时候，然后当你睡得很沉没有梦的时候呢，你的有分心呢就在你心流生灭生灭生灭一直走过去。 当心路过程升起时呢，有分心呢就被中断了。当心路过程结束后呢，有分心呢就会再次升起。如是不断升起无数的有分事，好像河流般源源不息的流动着。那有分事呢，或者有分心呢，以及结生事跟死亡事，这三种心呢，都是缘取前世临终塑行心的目标为目标。这句话你可能不明白，但是没有关系，第五章我们会讨论到。有分事是属于离心路过程，所以一个心路过程完了过后它才升起，所以它不是在心路过程里，它叫离心路过程。你看它的图表啊，一点点的啊，一点一点的，这个是什么心呢？这是有分心。有分心是没有波浪的啊。那像波浪这样起伏的呢，是诸心活动的过程，就是心路过程啊。所以心路过程呢就像波浪般一样，因为有时候心路起的时候有贪有嗔有痴啊，有爱有取等等，所以呢心路过程呢就像波涛起伏不定。但是有分心呢，因为它是果报心，所以它是很什么，很平稳的，没有波浪的。所以有分心这个很平稳的呢，没有心路过程时呢，有分心以每一刹那中生灭，维持生命流不中断。第四章第一页啊，六个六第一页。没有了解心路过程，我们先要研究这六个六是什么。第一个是六所依处，六所依处包括什么呢？来，你们读：眼所依处，耳所依处，鼻所依处，舌所依处，身所依处，跟心所依处。眼所依处跟眼镜色是同一个意思。在那里呢？在眼睛里面啊，眼所依处或者是眼镜色，同一个意思。在眼睛里面啊，对光什么敏感啊？对光敏感。耳所依处呢，也是耳近色啊，在耳朵里面对声音敏感啊。我们再来看六门，哪六门呢？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意门啊，六所缘。色所缘、声所缘、香所缘、味所缘、触所缘跟法所缘。法所缘又可以分为六种。五根净色，五根净色是什么知道吗？就是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跟身净色啊，就是五根净色。十六种细色呢，这个第六章色法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到啊。第三呢是心事，所有89种心啊都是法所缘。心所呢52个心所也是法所缘，涅槃呢也是法所缘，观念呢也是法所缘，比如说安波念四相那个观念呢也是法所缘啊。所以这六个法所缘要记得啊。然后六事，哪六事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种心路，哪六种心路？眼门心路或者眼识心路，耳门心路或者耳识心路，鼻门心路呢或者鼻识心路，舌门心路啊舌识心路，身门心路身识心路，一门心路或者意识心路。所以这六个六。现在我们来看眼所依处呢是取什么为所缘啊？ 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这么讲啊，因为眼所依处是色法，色法不能够取所缘的啊，应该是眼色所缘哦。啊，要怎么看这个图表呢？你看，色所缘撞击眼所依处，升起眼视啊，这个眼视呢是依靠眼所依处而升起的。好，通过什么呢？通过眼门。那这个心路过程叫做眼门心路过程。那身所缘呢？身所缘撞击耳所依处，然后升起耳识啊，这个耳识是依赖耳所依处啊。通过耳门呢，升起耳门心路过程。香所缘呢，香所缘撞击鼻所依处，升起鼻识，通过鼻门升起的心路叫做鼻门心路过程。我们跳啊，意识，意识呢，对不起，法所缘啊，法所缘里面其中一个啊，如果撞击到心所依处呢，那就会升起意识啊，这个意识呢是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通过意门，这个意门就是有分啊，你写下去，意门跟有分是一样的，然后升起呢意门心路过程啊，这是基本上的认识啊，你要认识心路过程一定要有这些基本上的认识。这个心所依处在哪里呢？在心脏里面啊，心脏里面血液啊，心脏里的血液里面啊，心所依处有很多个心所依处啊，很许许多多的许许多多的心所依处。那现在我们来看所缘的呈现方式，所缘的六种呈现方式。所缘呢，所缘的六种呈现方式呈现在那里呢，呈现在心路过程啊，所缘呈现在心路过程的呢，呈现在心路过程的方式呢，依据五门心路过程呢有四种呈现方式啊。第一个叫做极大所缘啊，极大所缘，这个极大所缘呢，并不是表示说他的所缘，所缘就是目标，并不表示说他的所缘很大的意思，啊，比好像大象这样大，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他极大所缘的意思是，他对心的撞击力很强，所以叫做极大所缘。比如说你看到大象，啊，你看到大象被车撞了。然后你看到你亲爱的孩子被车撞，哪一个对你心的撞击力较强？哪一个啊？所以你看孩子小小的，但是大象这么大，所以极大所缘的意思呢，并不是表示他的体积很大，是表示他对心的撞击力很强，叫做极大所缘。哦，这种所缘呢，它可以整个心路维持到从过去有分是到鼻所缘啊，从过去有分是到两个鼻所缘，这样的一个心路呢叫做极大所缘。书上都有啊，那个讲义都有，你只是听就好了啊。所以这种叫做极大所缘，然后到鼻所缘结束呢，所以又可以叫做什么？鼻所缘十分啊，又可以叫鼻所缘十分，就是他的心路过程呢到鼻所缘结束，所以叫鼻所缘十分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二个呢叫做大所缘，大所缘当然没有他这样大，所以他对心的撞击呢 他所言对行的转机呢，可能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到哪里结束呢？到塑形，到塑形结束，没有彼所言没有升起，这样的一个行路过程呢，我们叫做什么？塑形十分，另外一个呢？维系所言，从过去呢，塑形呢维系它对心的撞击力非常的弱，所以呢，塑形呢也不会升起。到确定，心路过程就只升起确定，可能升起三次或者两次，它就结束了。没有塑形，没有造业方面，没有业的成分存在，因为他所言非常对心的撞击力非常弱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过程叫做什么呢？确定，这样这种心路过程叫做确定十分。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所言的呈现方式叫做即维系所言。这种心路过程呢，连确定都没有升起，到有分波动就结束了，很多个过去有分，很多个过去有分事，然后有分波动，心又在跌入有分，没有任何一个心路过程的心升起，这种过程呢，这种心路过程呢，叫做什么呢？空十分，或者叫无效。或者叫无效十分我看有的人不明白这十七个你先看那个第十三页这十七个第一个是什么过去有分事有分波动有分段五门转向演示领受推度确定塑形七个塑形两个彼所言好那如果这个所言呈现在这个对心的撞击力是很强的话呢这种所言叫做极大所言那么到最后一个彼所言整个行路过程都有但是如果是大所言呢两个彼所言你看图两个彼所言就不会升起那既然不会升起呢所以它叫塑形十分到塑形结束所以它叫塑形十分那如果是维系所言呢连这个塑形也不会升起因为这个维系所言对心的撞击力很弱所以没有什么震撼它也不会造业所以到确定看到确定没有确定这边就结束了但是会升起两个或者三个确定那你可能会问，那十七个心事少了这么多个，哪里会剩下十七个？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前面那个过去有分事呢，就会升起很多个，可能有七八个过去有分事，那如果他是极维系的所言呢，连确定都没有升起，升起的是什么？升起的是什么有分波动而已到有分波动整个根本没有升起五门转向演示领受完全都不会升起所以这种心路你看它一门心路过程过第六页是吗是第六页吗到彼所言结束所以叫极大所言的眼门心路过程这十七个你们都知道的为了要解释呢每一个心的作用与性质呢在注疏里面呢他给了一个芒果的譬喻通过譬喻呢来了解每一个心的作用我们来看他的譬喻一个疲倦的旅人呢
在芒果树下酣睡着，一粒芒果从树上掉下，在那人的头边惊醒了他。他抬起头转向目标看，看到了芒果后呢，便伸手把它捡起来，并且审查这个芒果是否已适合吃。他确定它是可以吃的芒果呢，于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下了，吞完后再回味它的味道，然后再倒回去睡觉。这边来解释每一个心的作用。那酣睡的人比譬喻为什么呢？有分是无波浪的河水在流动着。之前已经讲到了，有分心是很平稳的，没有波浪的。所以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呢，他心就是沉入在有分里面。那芒果掉下来惊醒了他呢，开始有分开始波动了。因为一个新的目标撞击他，所以他开始起波动啊，所以叫做有分波动。波动过后呢，就中断了啊，就中断了。中断过后呢，升起啊，五门转向，五门转向就是转向目标看，就像那个疲倦的人啊，他芒果掉下来，他就转向看，转向去看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一个过这种心事叫做五门转向。还不晓得目标是什么，只是转向转去看而已，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他看到呢，就升起什么眼识；如果他是听到的呢，生耳识啊。所以他现在看到芒果，看到芒果就等于眼识。那捡起来看，捡起芒果看呢，是什么心？领受啊，领受那个目标，然后他检查。他就推度啊，这个是可以吃吗？啊，是否可以吃？所以推度心呢，就是检查，确定，他确定可以吃了，所以这个就是确定心。那吃下芒果呢，就是七个塑形心，塑形心是体验所缘之心啊，体验所缘的滋味啊。如果那个滋味是好的呢，你就起什么？起贪。滋味不好呢？就起嗔。所以呢，体验的时候呢，就是造业啊，因为喜欢我们就啊，好的味道我们就贪，不好的味道就嗔，排斥它啊，所以业就在这七个塑形心里面。然后回味它的味道呢，就是彼所缘，彼所缘就是继续认知塑形的所缘之心啊。塑形取什么所缘呢？彼所缘也是取那个所缘，同一个所缘，所以它叫彼所缘。过后呢，他倒回去睡觉呢，他心就跌入有分了。所以由上面的例子呢，可以看出各心事的作用与性质。这个只是一个譬喻而已，真正的呢，这个五门心路呢，一次过这个眼门心路过程呢，一次过去呢，那个目标还是不清楚的。这个是譬喻，让你了解每一个心事的作用与性质。但是真正呢，这个眼门心路过程第一次升起呢，那个目标还是很模糊的。过后呢，眼门心路过程会升起很多意门心路过程。比如说这个眼这个耳门心路眼门心路过程过后呢，升起意门心路过程。这个意门心路过程呢，也是取这个同五门心路过程的所缘啊，同样的啊。但是呢，因为它的寿命17个，完了没有啊？设法的寿命17个已经完了嘛？所以这个所缘已经是什么灭了。一门起的所缘也是这个，所以我们叫已经是算作过去的所缘了啊，叫做过。这个一门起的是同样的所缘，但是它是过去的所缘。然后他取这个所缘，一个一门行路过去了，然后在另外一个第二个一门行路升起啊，第一个一门行路取这个
所缘，第二个一门心路呢开始认知啊，开始认知这个所缘，然后可能还有第三个哦，这个所缘的形状就出现了，比如说牛，好，牛的形状啊，可能牛的形状就好，牛的形状就出现了，在第三个一门心路，然后第四个一门心路再起，然后牛的颜色啊，牛的颜色跟牛的颜色，比如说牛的颜色，然后在另外一个一门心路啊，这个牛的名称哦，这个叫牛啊。如果它这个是狮子的话，狮子是两个名字嘛，狮子哦，就两个，再多两个一门心路。如果它是三个的猫头鹰啊，多一个，所以这样由不断的一门心路过后呢，才真正的整个目标呢呈现就很清楚了，明白吗？所以你们一看就看到，其实你知道多少个心路过程跑过去了吗？啊，好像你一看到我就看到，你那里知道有多少个心路，刚开始看到的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后来哦有戴眼镜的什么什么，一个一个跑出来，哦，所以真正的心路过程是啊这样跑的，啊，但是心太快嘛，哦，一眨眼就十万个，这心路过程才几个而已。你再看第十四页，所以刚才这个芒果的譬喻呢只是一个譬喻，真正呢一个也门心，第一个也门心路过程，那目标还不是很清楚的。